我知道，他念念不忘这五条黄鱼，他就没想到我目前的困难。你告诉他姐姐，目前不能还他。朱瑞芳笑了，看你急的。木堂根本没提金子的事儿，他也知道你目前困难，他想帮你的忙。他想帮我的忙？朱延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听错了，可不是嘛。他说手里没有现款，田地倒是现成的，他说他可以帮助你一两百亩地，多一点也可以，要你好好经营。什么？一两百亩地呀？对呀。朱延年还是有点不相信，一则朱木堂没有直接给他写信，二则现在田地不值钱了，没人肯拿现款买地，三则接受了堂兄的地，姐姐这里就没有希望了。他想了又想，说我们做生意买卖的人不会经营土地，这个给我也没有用。姐姐，你就别提木堂的事儿了，现在我只有靠你了。地你不要吗？不要。木堂信上说都是上好的水浇地呀、啊、再好我也不要。哎呀，好姐姐，你无论如何你得帮我这次忙嘛。姐姐听了他的话，心里已经软了一半，松口问他，那你发了财还会想起姐姐吗？什么话？这什么话吧，我朱延年不是内耗的人，对姐姐的恩情从来都没有忘记过，那对别人可有过？朱延年不加思索来得一干二净，那是别人戴着有色眼镜在看我。他暗暗看了姐姐一眼，见她微笑着，知道是有意逼他的，并不是真正生他的气。他拉回了话题说，哎呀，姐姐，写字间准备好了，职工也准备好了，客户的关系拉上了，开业登记手续也准备妥当了，我就是差点钱，你要是帮我点忙，你拉我一把，我就站起来重新做人了。今后姐姐要我做啥我就做啥，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说的那么好听，姐姐听了他的话心里很舒服，看他那情形也想帮帮他的忙。父亲生前很喜欢他，一再关照姐姐要多照顾他，何况姐姐也有这个能力。姐姐刚才没有很快答应他的原因，只不过是想教导教导他，改正他那些毛病。现在朱延年自己表了态度，他就进一步说道，自家要晓得自家的毛病，不要老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说了话不算数，有了钱就转脸不认人。不会的，你还不承认？姐姐把眼睛一瞪，不满意他现在还当面撒谎。不，我是说今后我不会的。他见姐姐那么严峻，不禁打了个冷颤，慌忙改口，那就对了，我呀也不过是希望你好，给我们朱家争一份光荣。是的是的。他不敢再生变，生怕事情弄僵。那你要多少呢？姐姐试探他的口气，怕他开口数目太大，又补了一句，我手头也不宽裕啊，不多，有两三百万就周转过来了。太多了，姐姐摇摇头，那少一点也可以嘛。朱延年马上让步，因为这不是主要的方面，主要的是想请徐总经理担保在银行开个户头，可以透支。他向姐姐提出了这个要求，他姐姐说，那要看你姐夫的意思了， 只要你说一声，一定行的。姐姐听到他奉承的话，心里想，朱元年说出来的话比蜜还甜，他忍不住微微笑了。朱元年看大事已成，站起来对着姐姐又是深深一揖，哎，好姐姐，谢谢你啊，我这一辈子也忘记不了你待我的好处啊。姐姐得意地推开他的手，算了吧，不要再演戏了，我吃不消，我是真心真意，姐姐。楼梯上传来哭哭的皮鞋声，姐姐阻止他说下去，别哇里哇啦了，你听，你姐夫下来了。朱延年连忙规规矩矩坐下，整理好自己的领带，两个眼睛注视着客厅的门。朱延年看见徐总经理走到客厅的门口，他连忙站了起来，弯着腰说道，你好。徐总经理没有望他，径自走进来，随随便便地应付了一句，啊，好，来了很久吗？不，刚来一会儿。啊，对不起啊，刚才在楼上有点事儿，没有下来招呼你。徐总经理抽出一根香烟点着了，他抽了一口，装出不知道朱元年最近常来的神情，悠然地说，不过啊，让你们姐姐弟弟多谈谈也好嘛，啊，有好久不见了吧。朱延年坐下来显得很局促，感到徐总经理的话里有刺，好久不来，现在来谈了这么久，一定是有啥要求。这是说朱延年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人。朱延年愣了一会儿，才给自己转过弯来，啊，不，我和姐姐倒是常见面的。姐姐看了他一眼，那意思是说你真会撒谎，话讲得那么自然，就像真的一样。哦，常见面啊，谈谈也好嘛。徐总经理把烟灰向着北京制的深紫色的珐琅烟灰盘弹了一下，望着袅袅上升的蓝烟说，最近做生意没有啊？
做生意？
朱延年听到这话马上脖子红了，他不知道徐总经理是挖苦他还是骂他，也不知道是不是徐总经理无心说出的，他就随随便便嗯了一声。姐姐在旁边看得很清楚，不怕朱延年很聪明又很调皮，遇到深谋远虑老练圆滑的徐总经理却感到局促不安。赖立头是忌讳人家说亮的，朱延年宣告破产以后怕人家提到福佑药房和生意。姐姐见他嗯了一声，一会儿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一会儿又把手插在口袋里，显然这两只手不知道放到啥地方好。他搭救了他，插上去说，刚才谈的就是想做生意。姐姐说完这句话略微转过脸去，暗暗向着朱延年对徐总经理撅了一撅嘴，那意思是说你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这么好的机会送到嘴上的肉怎么不吃啊。朱延年领会姐姐的好意，他从窘境中慢慢恢复了正常，但也不好马上转入正题，因为这不是和姐姐谈话可以随便点，向姐夫暴露了意图，要是不答应下次就很难开口了。于是他就试探地说，提到生意倒是想做一点。他斜视了一下徐总经理的脸色，很自然，没有察觉出朱延年有啥意图的样子。他接着说，现在市面好了，生意也比过去容易做些。哦，怎么见得？钞票值钱，市场稳，没有风险， 没有风险，那利润就不会厚。共产党到上海不久，他们究竟是啥手段，现在还难预料。你对市场不要盲目乐观啊，我看今后的生意一天比一天难做啊。那是的，那是的，共产党和我们资本家是死对头，他们一心只顾工人的利益，不会让我们讨啥便宜的。对，这话极是，共产党是要供我们的产的。现在他们的政策还不是共产，他们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一般的利润还是会给我们的。不过共产党的底盘很难摸得透。徐总经理感到现在办厂不容易，他的食指在敲着烟卷想心思。我在这方面毫无经验，今后希望你多多指教，多多提携。哎，我也没啥经验嘛，谁在共产党手底下过过日子？哼，大家都没有经验，还不是走一天算一天吗？你在工商界方面的经验很丰富，不要说小弟我，就是工商界许多前辈也不得不让你三分啊。他们只有旧经验，不像你既有旧经验也有新经验，连外国工商界的情况也比我们熟悉嘛。啊，那不过是他们这么说说罢了，办厂的经验你就更多了，谁都比不上你。哎，这未免过于夸奖了，这是事实。你看啊，沪家纱厂是你一手办起来的，纱锭在上海是第一流的，瑞士立德出品。还有你是飓风毛织厂的大股东，新华印染厂的董事，茂盛纺织厂的董事长，苏州的泰利纱厂你也是董事长。哎，听说最近永恒机器厂也要请你担任董事长。朱延龄一口气往下数，其实他并不知道徐家的底细，他姐姐也不知道。真正知道徐家底细的，除了徐总经理本人以外，只有他所宠爱的林婉芝。但是单是朱延龄知道的就已经够多了，名字都记不大清楚。幸亏徐总经理半路插上来说，永恒的事嘛，呵呵，只不过说说而已，我并不想救啊，这个厂很难办得好啊。永恒机器厂是制造纺织机器和纱锭的，在上海虽挂不上头牌，但二牌是稳的。它的好处是全能厂，徐总经理对这个厂确有意思。凡是永恒到沪江来借钱，徐总经理没有一次不答应的，而且有意放手让他用，到期不能还要求转期。要是别人，徐总经理老早就把眼睛向上一翻，下次还要不要向我借钱。但对永恒他却是另外一副面孔，笑嘻嘻的点点头。同行中都说徐总经理太好了，为啥这样巴结永恒？把永恒的胃口喂大了，吃惯了，有些流动资金在徐总经理的怂恿之下扩大生产，变为固定资产，这样永恒更时常周转不灵，对徐总经理的依赖性也就越来越大。徐总经理看他预计的时机已经成熟，向永恒表示要出资金派用场。永恒急了，这市场上银根紧，临到啥地方去调这么多的资金呢？于是走投无路。徐总经理是翻脸不认人的，永恒老板咬咬牙齿提出请求徐总经理把负债变为股金，徐总经理摇头，于是又提出请他担任董事长。 徐总经理内心已经答应了，可是他嘴上还是表示不愿意，只要现金。谈到最后，经过棉纺工会疏通，徐总经理才勉强答应考虑考虑。朱延年懂得徐总经理说的是客气话，永恒早就抓在他的手里，现在不过是做一种姿态，这样一推让，既博得同业的好评，又可以制服永恒。徐总经理好像对永恒并不想染指，是永恒一定要拉他下水，他是救人之急，为了永恒才勉强应承的。朱延年猜到了他的心思，但并不揭露，却从侧面顶了他一句，其实也就是恭维他。听说快拍板了吧？你怎么还不想救呢？你多才多艺，哪个厂不想请你？我看还是帮永恒一个忙吧。当然，朋友有困难，不好袖手旁观。最近工会方面又约我谈了，不看僧面看佛面，总得给工会一个面子嘛。啊，看情势啊，不答应永恒，怕是不行了。徐总经理伸了一个很舒服的懒腰，仿佛倦于这些事情，但在他产业单子上又增加了一个单位，他当然是很高兴的，他脸上露出得意的神情。不怕你有多大的本领，就是会七十二变的孙悟空，也跳不出我如来佛的手心。朱延年瞅着徐总经理嘴角上的笑意，知道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紧接着说，工商界朋友提到你，没有一个不佩服你，没有一个不感激你，别人有啥困难有啥要求，你都是慷慨帮忙的。在市面上混吧，总要互相帮助的，我手头宽裕一点，帮助别人多一点，这没啥嘛。是的，最近西药业生意好转，行情大家都看涨，有钱进货一定赚钱。我也听说了。徐总经理无意搭了一句，那我想把福佑副业。朱延年说到这里停了一停，他偷看徐总经理的神色，徐总经理啊了一声，似乎有点察觉，提高警惕在听他的话。这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朱延年大胆往下讲道，只是钱的方面。徐总经理见苗头不对，连忙关门。啊，这两天各方面钱都很紧嘛，眼看着月底就要到了，我也差这个数不能过关呐。徐总经理伸出一只手来比了一比，朱延年懂得徐总经理暗示他自己差五亿的钱，目的是要封住他的嘴，可他也是老手，马上就见风转舵。我倒不需要现款。朱延年知道在徐总经理面前一时借不到款，乐得吹点牛，这副业方面的经费已经是差不多了，客户也联络上了，最近就要择吉开张，我想在银行里立个户头，请户江打个图章来担保，有了大买卖好透支一点。朱延年说完了话，眼角直对着他姐姐，徐总经理早已看见，他却故作不知，淡然的答道，啊，最近银行紧缩信用，开心的透支户头怕不容易。朱延年脊背上一阵凉意掠过，紧张的正面对着姐姐，这个二太太对徐总经理说，你不要推三推四的，这点忙你得帮，延年有困难你不帮忙谁帮忙啊？哟，不是我不肯帮忙，就怕碰钉子啊。朱延年趁着姐姐的支持慌忙补上一句，沪江是金字招牌，只要你答应担保， 其余的事儿我去办，在哪家银行开户头都行啊。我怕徐总经理知道借钱给朱元年或者是给朱元年担保，等于是把钱扔到水里。二太太看他那个犹豫的样子就急了，便说，你不打图章，我到厂里叫梅佐先打。朱瑞芳有点生气了，说，以德，这点小事儿你还犹犹豫豫的，真成不了气候。徐义德看情势推卸不了，只得顺水推舟做个人情，说，想透支多少呢？5000万就差不多了，那么就介绍你到信通银行开透支户头吧。徐总经理见数目不多，便一口答应，但怕他乱花，又加上一句，信通银行经理金茂莲我并不太熟，是朋友介绍的，认识不久，和人家往来信用要紧啊，这一次得好好做生意了，不要过了几天又宣告破产。朱延年满脸绯红，二太太觉得丈夫这句话说得对，真是一针见血，点头附和道，你姐夫的话要牢牢记在心里。朱延年低下头去，勉强的小声说道，忘不了。二太太送弟弟到客厅外边，语重心长地嘱咐他，你这次真有办法吗？当然有办法，不是吹牛，我有12分的把握。共产党来了，办事要小心点，别又栽跟头。放心，福佑早就和解放区有往来，他们那一套我摸得熟透了。姐姐你放心，不久你就可以听到我的好消息。当徐总经理答应朱延年开透支户头的时候，税局在沪江沙场的驻厂员方宇正在厂长室里坐立不安。梅佐贤把一只马凡陀的手表在他面前一放，说，你收下吧老方。方宇坚决地把崭新的金黄表面的马凡陀推还给梅厂长，我不能收。梅佐贤指着马凡陀自言自语地说，哎呀，这只表真不错，17钻，自动的，防水，不锈，不怕电，还不怕震动，走起来又准，一分也不差，哈哈，是瑞士的最新出品，现在外边买至少要百把万呢。说到这儿，梅佐贤把表戴在自己左手上，说，嘿，戴在手上真漂亮，你看。梅佐贤把左手有意伸给方宇看，你说这只表不错吧。马凡陀表面上的金光在方宇面前闪耀，他的意志在金光面前摇摆，要是上海没有解放，方宇还是伪上海市政府税务局的驻沪江沙场的工作人员，而不是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政府的税务分局的沪江沙场的驻厂员。不要说是一只马凡陀，就是10只马凡陀，方宇也会毫不犹豫地收下来。现在他得考虑考虑，共产党解放了上海，他是一名留用人员，对共产党的情况不了解，但共产党反对贪污不爱钱财他是知道的，不要因为一只表而打碎自己的饭碗，这就得不偿失。但这可是一只马凡陀啊，凭他这样一名小职员，至少得束紧3-4个月的裤腰带才能勉强买一只，否则一辈子也别想戴上。他拿不定主意，吞吞吐吐地说，这个表倒是不错啊。梅佐贤马上解下马凡陀说，你在我们厂里当了3年多的驻厂员啊，多成关照，徐总经理很感激你，经常在我面前提起你啊，觉得你是政府里不可多得的人才。 将来很有前途的。我们是老朋友了，这表是我的，就算是我个人送给你，留个纪念。我晓得共产党反对送钱送礼，这也不是什么礼物，这是我们两个人的私交嘛。话说完，梅佐贤把解下的表往桌子上一放，这次他并不马上送过去，却静静地看方宇的神色。方宇一对眼睛直盯着那表，说是个人的私交，那哪个不送人东西呢？连方宇有时也送点东西给梅佐贤，礼尚往来，这没有啥的。想到自己手上戴的那只白克钢表已经上了锈，一天至少要慢十分钟，也应该换一换了。他想拿过来，可手伸到半道上又踌躇了。一个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好随便接受商人的礼物吗？梅佐贤瞧出他的心思，他抓住方宇的手，给他把满帆陀带上，说：哎呀，自家人还客气干嘛，太见外了。不，不是的，现在不比从前了，我们是政府工作人员，不好随便拿你们的东西，这个要避点嫌疑的。方宇结结巴巴地说：哎呀，你知我知，天知地知，还有谁知呢？我绝对不会对人家说的。方宇这才放心了，他带着马凡陀的左手自然而然地放到桌子下面。梅佐贤接着说下去：你们当职员的生活很苦，解放后物价虽平稳，收入可没有从前多嘛，薪水倒差不多，生活呢比从前好过一点。方宇有意讲些冠冕堂皇的话：哎呀，这个我晓得，单靠那点固定收入那怎么行呢？方宇把马凡陀的事情渐渐忘去，他想起解放前的豪华的生活，那时候对于发薪水并不感到兴趣，非正式收入要比薪水多好几倍，发钞票就像是流水一样。现在手头不得不紧一点，生活就不如从前了。梅佐贤一句话说到了他的心上，他不好再打官腔，流露出真情：哎，这日子你说的倒也是的啊，我看你这两天愁眉苦脸的，心里有话想说又不说，我就晓得一定是有事情啊。我们虽是老朋友，可是你同我还是不够交情。方宇听到这儿跳了起来，说：哟，你这什么话没尝尝？这时候他听到外边的脚步声，有人到斜对面的会计室领款，他就把声音压低，没有说下去。哎，没有关系，我关照过了，现在没有人进来，你说吧。啊，我方宇从来是讲交情的，够朋友的，你这样看我未免看错人了。那你有困难为啥不对我说一声呢？梅佐贤紧逼了一句，两只眼睛正对着方宇。方宇脱口说出来：不瞒你说，我早就想。话到唇边他又吞了下去，改口说：现在是人民政府，哎，现在是那有啥关系，我们两个人的事情绝不会让第三个人晓得，那个津贴你还是收下去。梅佐贤从口袋里掏出50万块钱往方宇手里一塞：先花着再说啊，不够再说一声，我会给你。方宇手里给50万元的人民币塞得满满的，他心里暖洋洋的，觉得梅佐贤这个厂长实在是太好了，自己心里没有说的话梅佐贤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对他那么体贴， 办起事儿来又那么小心谨慎，处处都注意照顾他。他不知道怎么来感激梅佐贤才好，他把钞票往口袋里一放，伸出手来紧紧握着梅佐贤的手。梅厂长，我真谢谢你。梅厂长因为太激动，方宇讲话的声音都有点发抖了。梅佐贤像是一个富有经验的老猎户，欣赏着已经捕获的猎物，悠然自得地说：哎，没啥，用不着谢。你有啥事情尽管说一声，也关照关照我们啊。梅佐贤试探他在税局方面有啥消息没有。方宇越发感到梅佐贤这个人实在是太好了，不给他做点啥事儿那就太对不起人了。于是他附在梅佐贤的耳朵边说：我告诉你个好消息，7月1日要加税。哦，这个是……梅佐贤想再问下去，方宇仿佛感到自己犯了罪，好像旁边有人在监视他，他惶恐地站了起来，拉开门飞也似的走了。朱瑞芳坐在沙发里心里直纳闷，他想不通为啥弟弟对那100亩地一点兴趣也没有，木堂这一片好意怎么能拒绝呢？他希望徐义德能给他想出个好办法来。徐义德呢只是笑而不答，越发叫他困惑不解。他奇怪地问：哎，好好问你的话，你笑啥呀？年年要你帮忙，木堂有意帮助他，他又不要，你说这不好笑吗？不，一定还有别的意思，你倒给我说说看，你说是啥意思吗？徐义德还是不肯说。我知道了，我还问你，这不是废话吗？徐义德给他这么一训，脸上的笑容消失得干干净净。朱卫芳又进一步催促道：你快说吧。延年究竟是在市面上混的人，现在谁肯要地呀？那为啥？你想想看，木堂一辈子也没送过人一分地，现在为啥要送啊？延年从来不拒绝接受别人东西，现在又为啥不要呢？这里面有个道理，共产党来了，要土地改革，谁拿了土地都烫手，有的想送出，没有的谁敢要啊？朱卫芳听了大吃一惊，怪不得朱延年态度那么坚决。那这么说，没有办法叫延年收下，这还用说吗？朱卫芳想起朱木堂也要送给自己200多亩地，信来了好久了，一直没有机会和徐义德商量，正好现在是个机会。他说：那木堂送给我们的200多亩地怎么办呢？退还给他，可信上说他已经办了手续了。朱卫芳认为不能说服朱延年收下，但给他的却不好意思推辞。你想要吗？你看呢？三个字，要不得。给共产党做事要加倍小心，共产党早就对地主宣布了，要没收土地分配给农民。嘿，幸好我们徐家祖上没有留下什么地，落得清闲，现在收下木堂的地，那不是没事找事吗？你不是说共产党保护资本家的利益吗？哎，说是这么说，一有了土地就变成地主了，那资本家有土地共产党就不保护了吗？共产党说是分别处理，可是那怎么分得清呢？那木堂大概也看到这一层了，他说田地记在我的名下，同你没关系，你不是徐家的人吗？给徐义德这么一说， 诸位帮哑口无言了。隔了一会儿，他犹豫地说：“木堂那里那怎么交代呢？”写封训去。徐玉德早就想好拒绝的办法。这个诸位方觉得事情不是这么简单，就是写信怎么措辞呢？梅左贤笑嘻嘻地走进徐总经理的客厅。朱瑞芳见梅左贤有事儿要找徐玉德，便站了起来，对梅左贤说：“
啊，梅厂长，你们谈吧，少赔了。”
朱瑞芳走到门口，想起弟弟的事儿，回过头来对徐总经理说：“
哎，爷您刚才提的事儿，你等会儿给梅厂长说一声。”
徐总经理不耐烦地应道：“朱爷您的事儿，怎么能会忘呢？”梅左贤等二太太走远了，就问道：“
啥事儿啊？有什么好事？”
徐总经理生气地说：“我们这位朱延年先生又要择吉开张了，可是钱呢不够，哈哈，要我给他担保，在银行里开个透支户头。”
那么
梅左贤看总经理生气，不知道这事儿要不要给朱延年办。
透支的数目倒不算太大，5000万，你就给他打个头章吧。不过这5000万又丢到水里去喽。
那是的，朱延年老是做投机买卖，又没有本事，最后时光拉倒。
听说福佑的债务还没清偿完，能复业吗？
给他在信通银行开个5000万的透支户头，互相担个保，别管他那些闲事。
徐总经理不愿再提起朱延年，他把话题拉到沪江沙场上来。
左贤，厂里的工会改审的事儿怎么样了？
我就是来向你报告这件事情的。
梅左贤笑眯眯地叙述工会改选的情况。陶阿毛根据梅左贤和他在弟弟四咖啡馆商谈的意见进行活动改选的工作，相当顺利。一开始提候选人名单里就有陶阿毛，但是梅左贤还不放心，叫陶阿毛那几天特别卖力气，到处去接触工人，和这个工人谈话，替那个工人领带半米，有时候就溜到工人住宅区去了解工人生活的情况，鼓励大家提出改善生活的条件向厂方交涉。只要为了工人福利，比方说细沙间女工要求增加乳盘，大家要求饭后增加一碗绿豆汤，给厂方交涉起来，他都站在前头，讲起话来声音比谁都高，厂里办公室里里外外的人都听得见。选举那天，梅左贤有意坐在厂长办公室里办事，其实呢他没啥事情，一会儿看看报，一会儿瞧瞧厂里的高大的仓库，可是会呢一直不散。等到天黑了，夜班快上班了，这才看到工人们从作为会场的饭厅里蜂拥出来。他看到参加工会的职员们，就笑嘻嘻地打听新工会的人选，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党支部书记于静当选了主席，细沙间收皮滚花的工人赵德宝当选了副主席，张小玲、钟佩文、陶阿毛当了委员，最近开了一次工厂委员会，分了工，赵德宝兼生活委员会主任，钟佩文兼文教委员会主任。梅左贤一个劲儿往下数，可是徐总经理除了陶阿毛以外他就没有兴趣，他所关心的是有没有接近资方的工人当选。梅左贤听到这个问题愣了一下，他默默数了一数，说像陶阿毛这样的人只有一个，不过一个也就够了，工会里有啥事情今后再也瞒不过我们，总经理你放心好了。
你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左贤啊，我还是不能放心了。你要晓得，陶阿毛一个人在里面不容易起作用，万一陶阿毛出了啥事情，我们就再也没有人在工会里了。
对，总经理有远见。
梅左贤点头称赞。我不是叫你想一切办法多选一两个人在里面吗？他们在工人当中没有威信，选不上。这次陶阿毛是下了许多功夫才成功的。
嗯，一个人无论如何不够，太少了，太少了。
工会已经改选完毕，总经理的口气又是这么硬，看来不再增加个把自己的人是过不了关的。这可难为了梅左贤。他的眼睛一转动，想起陶阿毛的话，正好给他解围。他说啊，不过这一届工会的寿命不长。
哦，
为啥不长？这一次改选呢，谁晓得共产党到哪一年才改选？
到哪一年改选，确实没人晓得。
总经理，你忘记那四句集训了吗？
集训？
哦，晓得，那就是灵验，也是以后的事儿吧。今年我们就不过了吗？
梅左贤的围还是没有解了，他在总经理面前只好摊牌了。
工会已经改选了，即使找到合适的对象，也没有办法再插进去的。
这个嘛，
梅左贤不等总经理说完话，接上去说：“很难，
说难，确实很难；说容易，也确实容易。”
梅左贤惊异的眼光望着徐总经理，徐义德不慌不忙地说。
你在当选的委员当中物色一个对象，好好培养他，不是很容易吗？
哎呦，我这个脑筋太笨了，一时转不过来，没想到这一层。
总经理，哎，可别让陶阿毛知道，
你知道，我知道，不要让任何第三者知道。
一定照办。
时间方面要宽一点。
那可以。
徐总经理在工人方面初步安排好，他想起冯永祥昨天给他说的话，便对梅左贤说，
工商界最近有个聚餐会，都是上海著名的人物参加，章程规定得很严。参加进去以后有啥事情大家好商量，也好互相帮助。很多工商界的朋友想参加，可是都不得其门而入。这次冯永祥拉我进去，不晓得能不能通过。
梅左贤插上来说，那一定通过，绝无问题。
徐总经理谦虚地说，冯永祥是个核心人物，能出面介绍大概是差不多，但愿能够通过。工会和工商界方面都有人，今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总经理办事总是十拿九稳，只要你想到啥就一定能办到。
你在工商界威望很高，关系又多，这是四通八达呀。